弟兄姊妹，晚上平安。我先来为你们诵读经文。我先来诵读一到第十节。尼希米记第十二章，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祭在下面。祭司是希莱亚、耶利米、以斯拉、亚玛利亚、马路、哈突、释迦尼、利红、米利莫、易多、进顿、亚比亚、米亚明、马迪亚、毕加、释玛雅、约雅利、耶大雅、撒路、亚木、希勒加、耶大雅，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。利未人是耶稣亚、宾内、贾灭、示利比、犹大、马他尼。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。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。耶稣亚生约雅金，约雅金生以利亚什，以利亚什生耶和耶大，耶和耶大生约拿丹，约拿丹生亚杜亚。在约十二节，在约雅金的时候，祭司做族长的希莱亚族有米拉雅，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，以斯拉族有米舒兰，亚玛利亚族有约哈难，米利古族有约拿丹等等等等，我就不一一往下读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如果十二章的你去读尼希米的时候呢，你再一次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尼希米记是旧约当中特别喜欢记载家谱和名字的一卷书。除了历代志之外，几乎尼希米记是记载家谱名字最多的一卷书，你发现没有？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，这些名字你好像都不太认识。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，全部都是对祭司的名字的记载。我大体给你分一个段，一到九节呢，其实记载的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时代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就是第一次归回的时候的祭司和利未人。当然，十到十一节记载了大祭司的名单，就大祭司的信仰传承，大祭司的脉络传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十二到二十一节其实记载的是约雅金时代的祭司和后面的利未人，你知道这个其实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的事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从十二节开始呢，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祭司和利未人了，前后隔了将近一百年。作者有意的将这两个时代的祭司一起记载下来，为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在告诉我们信仰的传承。是的，信仰的传承。你去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常常走得跌跌撞撞，常常出问题，有仇敌，外有仇敌，内有搅扰，各样属灵的征战，还有不争气的人，还有自私自利的人，哦，什么样的事儿几乎都遇见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告诉我们，信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承下来了，不断的信仰就是在他们的内里面的属灵征战，外面仇敌的征战，还有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事情，关于这个贪财的事情，关于这一个与外邦人勾结的事情等等等等，全都有。但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承下来了。在读前面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词叫做按着班次，照着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，第九节。什么叫班次？你知道在大卫的时代，大卫为了更好的 帮助以色列人一起来侍奉神，他是把祭司分成了多少个班次？24个班次，对不对？分成了24个班次，在这一当中出现了班次，他们一班一班站在那里侍奉，当然一班一班站在那里唱歌、颂赞、赞美。这表明什么？这表明他们在恢复圣殿的敬拜。一到七章里面，我们看见被掳归回的这个祭司家族有22班祭司的首领。12到21章当中，我们看见第二批被掳归回，大概100年之后，跟着以斯拉尼西米回归的，就是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候，21班祭司的名单。100年之后，他们在这里继续的侍奉神。各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个事儿：100年之后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不会继续的在这里侍奉神？尼西米把这件事情忠实的记录下来，对我们其实既有安慰，当然有安慰了。100年之后，他们还继续侍奉，其实也有挑战。你知道，他们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。各位，很多的时候，你去看一些见证分享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些不好的见证，有一些好的见证。不好的见证是什么？就父母信主，儿女离弃神，远离神，不信神。你当然听过这样的见证，因为这样的见证天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过100年，就过了10年，就过了20年。从他儿女小的时候到教会，到他的儿女离开教会，只过了10年，还没过20年呢。我这些年遇见太多的人到我面前哭的时候说，小的时候他可听话了，跟着我一起来参加儿童主日学啊，背圣经背得多么的溜啊，这个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演话剧舞蹈还传福音，从小就会祷告，这样的见证数不胜数呀。那10年之后，他上初中了，他上高中了，他上大学了，他工作了，他结婚了，他生子了，他几乎没来过教会。甚至有2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就是他口里连承认都不再承认了，然后我见过了，就连承认也不再承认，就是他认为这是父母迷信愚昧，他是觉得他自己是科学，是这个智慧，这是第一种情况，那几乎就是完全不信了，对吧？但其实还有更可怕的第二种情况，就他从来不会说自己不信的，他会说他信，但是呢，他会怎么说？我跟你信，我口里信，但我不一定天天要去聚会，我有我的压力，我有我的工作，我有我的事业，我要赚钱，我看你天天去聚会的那个人信的也不咋地，难道我天天去聚会像你信的那样就好了？哎，你们听没听过这样的说法？他在鄙视那些天天去聚会的人。各位，退一步说，那些天天去聚会的人生命当中的问题，他所罗列的还真有可能是那么回事哦。请注意，他也没有说瞎话，就他看见的那些天天去聚会的人确实有问题绊倒他了，或者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去鄙视那些天天去聚会的人。各位，当然天天聚会的人有问题需要悔改，这个绝对的，但我会说这是另外一种属灵的骄傲。各位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天天聚会，天天奉献，天天服侍，天天爱主，有可骄傲的资本，你天天不聚会也有可骄傲的资本。我说的是属灵上的骄傲哟，就是我从来不聚会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信得比你好，你说你拿他怎么办？就是他从来不祷告，从来不读经，从来不聚会，但他就是觉得信得比你好，就是觉得信得比你真。我真实，我不像你假冒伪善，我真实。各位，这是另外一种骄傲，这种骄傲你无法面对，除非上帝光照他，让他看见他生命当中有真实需要悔改的东西。各位，话分两头说，天天聚会的人要不要悔改？当然要，一定要。 如果你天天聚会，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的那些的状况都把人绊倒了，当然要悔改，极有可能他批评你批评的是对的。但是天天不聚会的人要不要悔改？我认为不是也要，我认为是更要。为什么是更要？因为至少他没有给自己悔改的机会，没有给自己听神道的机会，没有给自己让不是没有给神机会了，就是没有给自己机会，对不对？他连给自己悔改的机会都不给自己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信仰的传承，并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哦，一百年之后他们依然沿用祖先的名字，你发现没有啊？这个族那个族，这个族那个族，就他们祖先的那个名字，他们用可能是爷爷老爷爷的名字来说啊，他们家的这个祭司，这就是信仰的传承。为什么啊？大概这个就是犹太文化当中有这个，就是爸爸叫约翰，儿子叫约翰，孙子还叫约翰。西方就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老布什、小布什、布什三代、布什第四世等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们认为呢，这是传承父辈的信仰，传承父辈的信仰。在中国，你不会说爸爸叫曹庆恩，儿子叫曹庆恩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说你这个疯了嘛，对吧？居然跟爸爸重名，是一模一样的名字，大家接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接受不了呢？啊，他其实没有那种信仰传承的那种的观念，他会觉得说，在中国的后代当中呢，他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，直接让儿子帮他实现，望子成龙的那个观念。不，在西方的名字当中不是这个观念，是什么观念呢？就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带给儿子，带给孙子，带给后代。不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，儿子帮他实现，而是自己的信仰，儿子也得继续信下去，孙子也得继续信下去，我所信的你也得信。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，这个的信仰传承，我们看见两个时代的祭司和立位人，他们依然在献祭，依然在赞美，依然在护卫耶路撒冷，信仰代代相传。各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这应当成为我们的使命。你千万不要让你没有实现的梦想让你儿子帮你实现，你要把你的信仰告诉你的儿子，告诉你的孙子，而不是你没实现的让他帮你实现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实现的他也实现不了，因为那个梦想可能本身就是错的，但是你所信的他也得信，这个是对的。你所祷告的，你所坚守的，他也教导他，这个就是指向永恒的。所以呢，并且一位神学家说呢，历史的连续性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前代人并非是无用的。你知道在中国的文化当中，其实这上一代人是无用的，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，信仰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递。各位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，虽然几乎每个人都会聚焦注目那些杰出的人物，历史就是这样的嘛，他总会聚焦那些光彩熠熠的，那些青史留名的，那些杰出的领袖，历史只会注意领袖，对不对？只会注意英雄，对吧？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继续成长的。信仰的传承，尼西米就在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把许许多多无名的人，就是你今天你依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不断的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为的是什么？告诉我们，主都看顾，主都保守，主都重视。你每次去读这个名单的时候，你觉得好枯燥，对不对？这些名单你几乎都不认识，但是你已经读过很多次了。我提醒你哦，这些名字你都不认识，但是其实你已经读过很多次了，因为前面的一些名单跟这里有什么重复的地方，有重复的地方。 所以尼希米记要进入这个伟大的高潮，就是献圣城的时候，再一次把立位和祭司的名单列出来。各位，我们去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你的第一印象是尼希米很了不起，以斯拉很了不起，尼希米像一个力挽狂澜的人，以斯拉好像一个重要的领袖。那在教会历史上，你会觉得说保罗很了不起，奥古斯丁很了不起，路德加尔文很了不起。但是在这一章你读到1-26节这些名单的时候，神在帮助你的眼光做一个转移。什么转移呢？神在调动我们的眼光转移，让我们忽然发现，在最庄严最神圣的时刻，就是献这个圣城的时候，他给你记载了一大串你压根不觉得了不起的人，他给你记载了一大串你压根不认识的人。因为在这里主角不再是尼希米，不再是以斯拉，而是回到了祭司和利未人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尼希米和以斯拉可遇不可求，祭司和利未人是天天的基本需要，是日常的基本需要。献了圣城之后，他们每天需要在圣殿当中来供职，来赞美，来奉献， 来跟随，来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，有的时候呢，日常当中的那一切的常规动作，就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日常的常规动作，在其中顺服，在其中踏踏实实的行走，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接下来27-43章，你读起来，你知道他达到了一个这卷书的高峰，就是奉献圣城。我来为你诵读27节：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、唱歌、敲。这个字念拔还是钹？钹。鼓瑟、弹琴，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。唱歌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四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家，又从加巴和亚玛福的田地聚集，因为唱歌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。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，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。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，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并排而行。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，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，又有等等等等等等，全是这些跟随的队伍。其实他们是祭司，是利未人，是这个敬拜神，是这个赞美神的人。然后38节，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第一队相迎而行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，在城墙上过了炉楼，直到宽墙，又过了以法莲门、古门、鱼门、哈兰叶楼、哈米亚楼，直到阳门，就在护卫门站住。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，连我和官长的一半，站在神的殿里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、马西亚、米拿明、米盖亚、以利约乃、撒加利亚、哈南尼亚吹号，又有马西亚、示玛雅、以利亚撒、乌西、约哈难、马基亚、以兰和以谢奏乐。歌唱的就大声歌唱，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，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。哎，这里其实描述的是一个高峰，庆典时刻，奉献圣城。各位，你见过奉献十一的，你没见过把整座城奉献给神的，对吧？ 这里就是把整座城奉献给神。我们不知道这次奉献仪式发生在具体完工之后的多久，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典型的巨大的这个庆典的活动。各位，整个庆典是从什么开始？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们做了很多预备的功夫。这个庆典他们做了很多预备的功夫，他们四处寻找利未人，他们寻找唱歌的，把他们聚集过来，他们鼓瑟弹琴，这个就是安排事工嘛，就是安排服侍人员嘛，安排场地嘛，安排这个各样的事儿嘛。当然这么大的盛典之前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是不是也包括烧水，是不是也包括这个整个服装道具，道具当然要了，就是敲钹鼓瑟弹琴，这都是道具呀，你肯定需要预备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这些都是属灵的工作。有的时候呢，你去看教会的侍奉的时候，你只会看一个结果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结果呈现的怎么样，但你知道为了呈现这个结果背后是有很多的预备的，背后是要有很多的服侍的。但是呢，虽然这些预备非常的宝贵，但是第三十节提醒我们最重要的预备是什么。第三十节说，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，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。各位，这是侍奉主服侍主最重要的预备。服侍主要不要预备金钱？要不要预备时间？要不要预备工具？要不要预备一些这个筹划？都需要。但是服侍主最重要的预备是什么？洁净他们的心，敬畏神。真正的预备就是第三十节说的，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，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。这表明最内在的最深的预备其实是洁净。哎，我问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主日来敬拜的时候有没有预备自己？哎，如果我们九点钟开始敬拜，你九点半才来，你说你有没有预备自己？至少在时间上没有做好充分的预备，对不对？如果九点钟正式敬拜，你九点半才来，至少在时间上没有预备，对吧？那其实预备自己包括很多的方面，包括外在的，也包括内在的。他在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内在的预备，洁净自己，意思是怀着一颗敬畏的纯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当然你知道在旧约他们是通过礼仪来做洁净的礼仪来预备自己，这当然预表和预示着将来在基督里面的赦罪之恩，在基督宝血当中的洁净，当然是的。但事实上预备自己在新约就意味着祷告、敬畏、信靠、顺服、悔改，都是预备自己的非常重要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庆典具体的操作。第一队人和谁同行？以斯拉。31到37节，第一队人和以斯拉同行。38到39节，第二队人和尼西米同行。40到42节告诉我们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圣殿。这里有一个美好的画面哈，就他们开始庆典开始了，城墙上分两队。他们在首先在谷门那里聚集，一队是以斯拉，一队是尼西米。两队的诗班带领着两队的民众民的首领，他们一队顺时针的方向走，一队是逆时针的方向走。最终转完城墙之后到这个圣殿那边去会合。这个场景其实很震撼的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全城游行一遍， 并且在游行的过程当中有鼓瑟弹琴唱歌，对不对？欢欢喜喜呼喊各样的喜乐，甚至欢声听到远处，对不对？就是合成都沸腾了，合成都震动了，合成都在那里欢呼。各位，我提醒你们一个历史事件，当年约书亚第一次带着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也是这样欢呼，这样绕行，这样行走，这样来敬拜赞美神的。各位，1000多年前，大概1000年前，约书亚曾经借着欢呼绕行进了迦南地，得应许之地。1000多年后，他们再一次在这里欢呼绕行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他们再次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地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曾经失去了应许之地迦南地嘛，他们曾经失去了那一个的，因为他们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嘛，他们再一次得回了迦南地，他们再一次在这里绕行。当然那一次的绕行其实是一个进攻，这一次的绕行呢是一个重新的得回，但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表明他在这里宣告这是属于神的。为什么进迦南地的第一战不需要以色列人来打？因为这里是属于神的，神替他们打，或者神来安排这件事情。城墙的每一块石头是属于神的，他们在这里宣告的是什么？每一段坚固的城墙所环绕起来的这座城不是我们，乃是神亲手建造的，不是我们，乃是神在洁净这座城墙。他们在这里祷告，再一次的奉献给神，承认神的作为。这就是基督信仰。有的时候我们做完一切了之后，我们说这是神在其中动工。各位，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哈，就是自己只要做完了就觉得是自己做的，所有的事只要自己参与了，神就插不上手了，只要你参与了，神就插不上手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是要忠心殷勤的去做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自己，一切都是神的，神的呼召，神的护理，神的保守，神的眷顾，神的成全。但是你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极端，就是一切都是神的，于是我们就啥也不干了，躺在那里平平的，这都是极端。只要插手就全觉得都是自己的，只要觉得是神的，自己就躺得平平的。不是的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不是忠心殷勤的建造城墙，最终全然献给神。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请注意，他们环绕，当他们环绕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，对不对？神的恩典多么的真实。当他们环绕每一块石头的时候，他们脚下踏的每一块石头，这座城墙是不是想起当年他们在征战当中神与他们同在？请注意，当年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是有征战的，是有各样的仇敌攻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再一次在这里献上的时候，就为他们的感恩增加了具体的内容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感恩说的具体一点？因为只要说不具体，我们的感恩就容易敷皮潦草不深入，就容易觉得说嘴巴上说感谢神，心里其实不真的感谢神。只要你把这个感恩说具体了，你不得不感谢神，你是由衷的感谢神。只要说不具体，就还没有感谢神。认罪也是一样的，你如果每次祷告说主啊赦免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抱歉，我要告诉你， 那 这句话在本质上还没有开始认罪，这句话在本质上是你开始念咒了，就这句话在本质上是你开始说套话了。你们看影视剧作的时候，你见过一些渣男哄女孩子开心的时候的那些套话吗？你作为观众，你听见都上去想撸袖子给他一巴掌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翻来覆去就是那两句套话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赞美的时候，翻来覆去那两句套话？你以为神好骗呀？具体点，你为什么事情感恩？具体点，你在哪件事情上需要认罪悔改？具体点，你觉得你在具体的什么罪上得罪了神？只要不具体，我们就在说套话。这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不要向外邦人叫什么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神必垂听。你有没有觉得套话就有这个特点？它永远都是重复话。既然是套话，它就永远都是重复话。为什么呀？第一，不走心，空洞乏味机械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不深入，流于表面。第三呢？第三，不丰富，不深刻。但是如果你为着具体的罪、具体的感恩、具体的赞美说具体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感恩、每次赞美、每次认罪都不一样？够丰富，够具体，够深刻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各位，问你为什么不一样？很简单呀，因为你每次犯的罪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很简单呀，因为你每次经历的神的恩典的那个具体的恩典不一样，所以你就说的不一样。小心自己每次祷告都一样。再说一遍哦，小心自己每次祷告都一样，这件事情是需要小心的。如果你每次祷告都一样，极有可能是外邦人的祷告。因为你没有心意，没有心意的原因是因为你无话可说，你对神的恩典、对自己的罪没有更深入的认识了，好像就停在一个范围里面，出了这个范围你就不好说了，出了这个圆圈你就没话说了，你把自己牢牢的扩在这个圆圈当中，拒绝的有话好说，但是其实每次说的都一样，在这个圆圈之外没有认罪，没有悔改，没有信靠，没有顺服，只有在这个圆圈之内开始嘟囔，对吧？我认为是嘟囔，打转转嘟囔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别说对神了，你对自己的孩子嘟囔久了他都烦。求主来怜悯我们，这表明我们不走心啊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城墙上的这样一个非常的具体，在这个具体当中来将信仰落地和应用，并且四十三节非常的有意思，他们大大的欢乐，连妇女带孩子也都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。你今天读这句话你不觉得什么？在古代所有庆典的场合，妇女和儿女是没有资格参与的，但在这里妇女和儿女一起来欢乐，这就表明信仰是涉及到妇女和儿女的。并且这个涉及是真实的。为什么是真实的？欢乐这个事做不了假，你别的你可以做假，就欢乐这个事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由生的发出来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信仰的传承不仅有子子孙孙的传承，它还涉及到你的整个的家庭。是的，一旦信仰涉及家庭了，它就是一个更稳固的一件事情。我多说一点哦，信仰需要涉及你的婚姻和家庭，因为只有涉及到你的家庭了，它才变成你真正的全部，它才会全方位的影响到你。不然的话呢，它会只会影响你某一个方面。然后第44到 第四十七节，我来为你们诵读。当日派人管理库房，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，都收在里头。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，就欢乐了。祭司利未人遵守上帝所吩咐的，并守洁净的礼，唱歌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。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，有歌唱的灵长，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。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将唱歌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，又给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。你知道信仰，当他们经过整个的献祭之后，献城墙之后，他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什么日常的生活的状态。什么叫做日常的生活状态？就是取十分之一供给利未人，他们任职欢乐，他们按着班次赞美敬拜神，给利未人当得的份，利未人又给亚伦子孙当得的份，这就是日常的状态。各位，如果你去读到后面的十三章的时候，我先提一点，你发现了一个令人糟心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第十二章的四十四节说，当日来收取十分之一，当日是哪一天？就是献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是一个庆典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的高峰，可能是他们属灵生命的高峰，在那个时刻他们乐意奉献，他们欢呼，他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。我们也看见在那一天的庆典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欢喜奉献，对吧？他们用奉献来供应利未人和祭司，使他们归自己的职分，他们就欢喜了。为什么欢喜？不是因为看见自己的钱拿出来了，而是因为看见上帝的国在这里重现了，圣殿中每一个职分终于回来了，圣殿的敬拜重新开始了，神的国度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了，他们就欢喜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我要提醒你们，结果呢，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但是肯定过了不久，到了第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各位，我提前把这一个坏消息告诉你们，以色列人刚刚献完圣城，兴奋劲儿可能还热乎着，庆典当天也是真心乐意的奉献，但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可能过了一周，有可能过了一个月，但是就无人来供应祭司和利未人的份。下一次我会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，让我们来整个看尼希米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一次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十二章几乎是整个尼希米记的最盛大的庆典的时刻，何城都欢呼。但我要提醒的是，激情奉献通常不可持续，激情时刻通常不可持续。你在庆典当中的奉献可以称之为叫做激情奉献，就好像在培灵会的时候，牧师在上面呼召说愿意奉献的站出来，我于是站出来三十个，有没有可能？
有，
非常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一激动什么都愿意拿出来，一激动钱也拿出来，一激动人也拿出来，一激动就要辞掉工作，回家之后想了两天，不对呀，我还有房贷要还呀， 我还有车贷要还呀，我还得养家糊口啊。主日敬拜的时候，听见牧师的这个讲道也很激动，心里都预备好了，这周我一定要奉献1000块。10分钟之后开始读奉献经文了，已经凉了80%了。正好这次没带现金，感谢赞美主。当时心里还安慰自己一句说，哎呀，主知道我软弱，下周再奉献。这次没带现金，正好有个理由了，下周一定奉献。哎，在这7天当中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总之，下周的时候，这件事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哎，各位，这是不是我们的心路历程？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激情奉献比较容易，有预谋的奉献比较难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虽然激情奉献神也悦纳，但我要鼓励你们有预谋的奉献，有预谋的服侍，有预谋的舍己，有预谋的去受苦。因为有预谋的去这样做，就是在操练信心。因为当你在激情当中，你参加一场培灵会的时候，你一激动，简直觉得如在地如同在天，今生皆可抛，得着基督为至宝，对不对？3天培灵会，你觉得哎呀，这世界如粪土，这世界非我家，积财宝在天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激动你简直觉得被圣灵充满了，那一天你什么都愿意干。过了一周之后呢，你想的全是柴米油盐的事情。我想说，以色列人的奉献其实是一个日常的操练，他要在你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，在每一天当中来操练一件事儿，信靠神，顺服神，承认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。神不仅在你激情时刻掌权，神在你的每一天当中来掌权。各位，这才是操练信仰。操练信仰是什么？是在你不那么激情的时候，不那么热血的时候，不那么觉得激情澎湃的时候，你依然立定心志跟随主。就像刘牧提醒我们的，在登山变向山上的时候，你当然觉得此生无悔啊，跟随主简直是走对了，这里真好呀。下山之后呢，就开始纷争，争论谁为大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一定记得。下山之后祷告都不管用了，鬼都赶不出去了，你这个手艺操练的不怎么样呀。并且下山之后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信仰就是在下山之后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跟主来连接。这个就是更深的委身，这个就是更深的与主的互动。当你每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各位，因为好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跑来问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没激情，我没感动，我没呼召，我没力量。我多想问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很有感动吗？很有激情，很有力量吗？我再说一个听起来特别不属灵的事情，你每次去洗手间的时候很有激情，很有感动，很有力量吗？问呢，我们得问一问自己啊。没有的，放心，没有。吃饭去洗手间都没有，为什么你还要去做？为什么你还要去做？ 因为那是最基本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有感动，你不需要很有激情才能去做。为什么到了信仰的事儿，你非得很有激情才能去做，觉得没激情就不想干了？你这不是双标吗？你就只有觉得很有激情才愿意去做，但是你吃饭，你上厕所，你坐公交车，你从来没有激情，但你每天都在做。但是就是在每一天都在做当中，每一天吃饭，每一天上厕所，每一天坐公交车去上班的过程当中，你成长了，你造就了别人，你做完这个工作，你服侍了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些事情有没有价值？各位，你必须想，你吃饭有没有价值？当然有价值。你上洗手间有没有价值？当然有价值。你坐公交车去上班有没有价值？当然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如此的双标，不要觉得没激情那个事就不想干了。人生 90% 的事情都是没激情但要去干的事情，干的过程当中你得祝福，你受造就，你生命得成长，你也祝福别人，实实在在就是如此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有位神学家说得好，他说在伟大的场合当中高声欢呼是一回事，但是持续的每一天的去操练顺服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结婚典礼的时候都是高光时刻，对不对？这个以涵和这个圣杰刚刚完成结婚典礼，对吧？很有激情的结婚典礼当然是高光时刻，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你的身上，所有人的眼光都打在你的身上，所有人都在服侍你，所有人都以你为中心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常事嘛。但请问结婚典礼这一天结束之后，你们回到婚姻的柴米油盐当中，会不会我们全教会200多人每一天聚光灯全打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的家人，你们的朋友，你们的邻舍天天都好像给你们这个搭台唱戏一样？不会的嘛。那每一天的做饭洗碗拖地就在建造这个家庭，就在服侍彼此，这就是正常事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基督信仰不仅仅是激情时刻，还是每一天的例行的那些常规的服侍。虽然激情的时刻确实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但是衡量一个人生命的深度，衡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是那些被视作正常的事情我们做了多少，是被那些称作甚至枯燥的事情我们做了多少。若没有那些正常的枯燥的事情，高潮和庆典全部都会烟消云散。因此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什么事情？持续的顺服，持续的悔改，持续的跟随主常规的重要性。我们很容易忽视它，我们很容易重视的是庆典时刻，而对通常的义务漠不关心。但信仰不是如此的，信仰就是既有庆典，又有日常的那些常规的踏踏实实的前行。阿们。下一周讲到13章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来回顾整个尼希米记。各位，整个被掳归回是一个高光时刻，整个被掳归回的日常工作又是常规时刻。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需要这两个并行，既有的时候奇妙的极大的触动时刻是需要的，但是触动完之后常规的日常的时刻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，我们需要被你来充满我们的心，需要有那种欢呼喜乐感恩和颂赞，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操练顺服，操练悔改，操练日常的每一天的那些常规的时刻如何的去服侍神。主，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需要交相辉映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信仰的传承， 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安慰，也在警醒我们该如何的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下一代。主啊，当他们奉献这一个圣城的时候，他们把自己交给你，愿我们今天也常常的每一天把自己交给你，使我们交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每一天操练我们的舍己，每一天操练我们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。都求主继续的保守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将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尊贵都归给主。我们如此的祷告、感恩和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